回响。
牧师，是刚才那个假信心那个，可以不可以不要用这样的描述？因为这样的描述，
哪一种的描述？
就是刚才你说，上帝有给，的确给师父这样的假信心，有那些人，但是他们要负责任。这个的描述我觉得不妥。
加尔文说，圣灵偷偷的进到他们里面做的工作。
可不可以用的？
不过加尔文没有说神给他们假信心，是姊妹逼我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了。
我的立场跟你一样，但是不同的描述的方式，
yeah, 用字不同。你来。
就是说的确，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有给一些的信心，是给一些的人，但是这个不是 saving faith。
对，这个不是使人得救的信心。
所以有一种信心是不是是使人得救的信心，这是给选民而已。
对，使人得救的信心只是给选民，只是给神所拣选的。另外那种呢，就是包括。理性相信圣经，或者是对神迹感觉到很奇妙，
所以我们就可以避开刚才你那个名称假信心。
可以避开这个假这个字，
因为假信心这个有时候 not a biblical language，
那偷偷的进来也不是 biblical language、
不要讲偷偷了，没有讲偷偷，不讲偷偷啊。
加尔文用的字是 he steals into their souls，
不要用加文了，你可以批判他。
你可以不用，
对，
但是你要处理。你无论用什么措辞，你要处理。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
对了 ，God gives a type of faith。
神给一种的信心是尝过天恩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与圣灵有份的，但是不是使人得救的。
对。
那可以这样子直接了当的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说，有这种的信心。是神给的，因为没有信心不是神给的。
因为你那个答案太过诚实诚恳了，底下那姐妹回家不会睡觉。
他说我的
那个
答案太过坦率，令很多人呢回去要是不能睡觉，要是不能传福音，或者传福音之后没有人听。
那个的表达也有negativism， 就是非常贬义、非常消极的。应该从圣经的那个的
下面回过头来呢，就是说下面那假如要讲下去，下面一句就是说，但是我们要很诚恳的把耶稣基督并他的救恩诚恳的向人宣讲，邀请他们来。上帝的恩典之约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问我，我就回答你的问题。但是这个不是整件事情的全部，整件事情的最重要那部分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来看那神的羔羊，来啊，就是说神赐给他的选民信心，不赐给其他人真的信心。与此同时，我们要坚持的相信The free universal good faith offer of the gospel， 我们传这个福音的邀请是 free， 是白白的，是 universal， 向全人类全的传的，是 good faith， 是诚恳的。不要以为我们知道了一套的加尔文主义，不论是信心的神所赐等等呢，那我们就会很冷酷无情。有破碎的心灵跟家庭摆在你面前，你还是乖乖的去探访、去辅导、去帮他找工作、找房子、给小孩子找学校等等等等，对不对？你还是流泪的撒种，不妥当的措辞是你还是你还是喜乐甘心喜乐去吐血，你还是要服侍他们吗？破碎的人放在你的面前，你还是要服侍他们呢？还是要跟他们说，来，我们这样做是奉耶稣的名为着爱你而做的啊。所以神的预定、神的主权和福音的诚恳的邀请是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而已。
是一个例子，就像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是从经文上看得出是他们对上帝有信心，但是他们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他们的信心是那些心用旧约的话是心未受割离的，是灭亡的。
很多以色列人在旧约是心还没有受隔离的是灭亡的。
所以的确他们这些的这群的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尝过天恩的滋味的
啊，是特别旷野这四十年的以色列人是尝过天恩的滋味的，是吃玛拿的，是恩春的啊。
所以的确上帝有给这样的心经，就是心受隔离的，而他们真心就是 they keep the covenant， 就是他们守着约，他们信服上帝的，最终是得救的。
上帝的确施行隔离在他选民的心中，给他们真的信心以致得救，就是说在旷野里面也有嘛，至少有约书亚，有加勒有几个，是的，还有那些在旷野里面生的，后来在约书亚给他们行隔离的
所以犹大又是另外一个的例子，他似乎是信基督但是他最后走了悖逆的之道
是
他是尝过天人滋味的，
是绝对是，
所以他是需要为他自己负责任
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任的，是的。
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有谈到说像是绝望神学也好，像是这些理论带出来的这些的信心也好，他所带出来最后的结果，至于他的得救不得救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确定而且
是的，
如果拉到更高的话，我们说凡事都有神的主权，那就是说在这一切
我比较客气的说神很怜悯
是的， 有神的主权，
没有错，
然后神也有怜悯，这是不
有神的主权绝对有
我就是说所以说神也借着一些理论的东西，也借着一些可能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这样的说法，然后使人进到信的门的当中。
我不敢这样说，我会说神会挽救那些的说法，虽然这样说神还是重工。
那我就是
我不敢说因为用那些的方法，
那我就是想问一
下，神很怜悯就是了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一些的说法带出来的会有什么就是反面的结果。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到第五节，这种的说法没有将人的心意夺回信服基督。那种的说法呢，他的理性没有被夺回来降服相信顺服耶稣基督。我凭我的理性看游子吟OK 及格，在我的电脑里面算是及格了，好，我信耶稣。他没有降服在圣经跟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至少在理论上没有。那他可能在感情上有，所以我说神很怜悯嘛。但是那个方法或者那个理论所带来的是你选择嘛，你自己选择，你的理性来选择这套东西合不可合你的理性的口味，这个不是做基督徒的意义。尽心尽性，性就是理性。
那么是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你可以再解释一下，就是说信心，他们提到有一种信心是好像是真信心，但是又像是真信心的开始的某个阶段，那个可以再重新解释。
好像是真信心的初步那种的信心呢，你就看彼得跟使徒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复活之前的信心就是这样子，会动摇的，会失败的，甚至不认主的。然后呢，其他的那些一般的人呢，看到耶稣的神迹很觉得很奇妙的，很惊讶的甚至说相信耶稣就是那个旧约的弥赛亚，预言的弥赛亚，就相信圣经是真的。但是他们没有真的听到耶稣的话而跟随他，就是没有真的信心。
但是有许多我们看到的，我们以经历来谈，现在就是说在国内我们看到许多的人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先说服，然后带出一个内在的顺服，
靠近一点
就是一个理性上的先被这种
决
定带判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先说服，然后带出来的是一个信心。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方法我觉得说
让我们的改革中很辛苦做很长期的跟进工作。
所以说这种观念
是半开玩笑的说，也不完全开玩笑，就是说他们理性的这样的来之后呢， 就需要很艰苦的门徒训练，让他们感性、家庭、婚姻、金钱各方面要完全的降服在主耶稣主权之下。还有一种倒过来的，他们是妇女团契给他的女儿生病祷告了，哎，好了，女儿好了啊，祷告灵光，我来受洗了。他是非理性先啊感动了他，然后呢他进到教会来呢，他就需要理性上圣经的系统的教导，两种都有，可能还有第三种。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是影响到最后得救的结果是吗？
肯定影响，但是呢最后得救的结果是在神的手中，在神所预定，所以我不去问那个问题，
会影响到哈。
我会说至少影响到他成圣功夫这一段，就是在世界上走这段路，做基督徒这段年日里面他的信心，他的门徒生活的素质的 quality， 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委身，要需要多长时间才真的会委身，不论是看神迹来的还是理性通过了来的。假如不是理性、感情、意志，整个人降服在神面前的话，那我们做牧养的工作就很辛苦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吗？特别西方的、美国的福音派教会就是这样子啊，大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华人教会或者什么教会推不动的，很多时候，他心里面还没有真的撇下一切跟随主，而那个本身就是使人得救的信心的那个定义嘛，就是撇下一切跟随主啊，这他那个是信心悔改的很重要的成分，除了认罪以外，信就是完全投奔耶稣基督跟随他。
那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讲台上的教导，有的时候在信徒的里面也是停留在一个理性的层次
啊，听你继续。
就是说我们讲的话他们也只是当一个知识来听，
okay，
那
是啊，
这与那前面的那些的理性的推论带出来的这样的有什么不同呢？
啊，刚才我们所批判的是一种的理论不向人的自主理性做出挑战，这种的传福音方法我们说是有很大的缺陷。好了，在一般的教会的牧养跟讲道中，我们传道的绝对是向人的理性传真道的，传圣经的，我们绝对需要向人的意志做出挑战，让他有一种正确的危机性的回应。也就是说什么，你说什么危机回应，就是扎心自罪，每个月每个星期扎心自罪。理性觉悟了，进到意志或者良心扎心自罪，再投奔十字架。这个是清教徒对讲道的看法，也就是说圣灵是这样工作的，圣灵要光照人的理性，明白圣经的道理，使人啊良心或者意志扎心自罪，常常回到十字架的面前。这个是圣灵在理性中做成圣功夫的正常的样式。
所以说我们的讲道也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我们讲到的内容要合乎圣经，我们讲到的能力完全靠圣灵，所以我们讲到的方法或者那个进路进到人的心中那条路要谨慎，要顺着圣灵行事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向人的心说话。向人的心说话不是说多讲几个故事的意思啊，少讲一些理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要把圣经里面的神罪十字架悔改要常常放在会众的面前，不论你的讲道是比较大声一点的还是小声一点的，不是在讲那种的方法，是在讲你怎么圣经经文啊 怎么达到人的心。你不要光是考虑每一次45分钟讲到怎么讲，你要这样看，你是牧者，你手上有多少时间？比方说你一年52天，25个星期天，你是讲40次的， OK， 好，你一年有40个45分钟，或者你是讲26次的，你有26次的45分钟，啊，农村是不是有2个小时啊？啊，乘26或者乘40，好，你一年、两年、三年，你要怎么样的带领人常常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就是看看宽一点点，不是一次的讲道，啊，在整个牧养的过程里面，啊，那肯定你会花好几篇的讲章专门讲神的圣洁、神的属性的，有几篇专门讲耶稣基督受难的，特别受难节的前后或者圣诞、圣餐主日等等，你肯定会花一些时间慢慢的详细的解释信心、悔改、顺服啊是什么意思等等，对不对啊？偶尔你会花几次讲异端啊，或者你花几次讲教会历史一些寻道者的见证啊，所以整个是一个很丰富的营养，但是处处是指向十字架的。参考四部真牧师的讲章，他从哪里都可以讲回去神的羔羊十字架的。所以看得宽一点点。刚才可能你再重复一下你最后问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的思想是推理式的，不是归纳式的啊，所以我在一个很大的圆圈里面都，但是呢可能忘记那个起点在哪里。
是因为刚才的问题是说我们的讲道仍然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靠圣灵的工作，是的，绝对是。
所以说就我其实我的本意就是想问，神学研究的这些东西在跟真实教会生活当中的联系在哪里？
或者这样把它说穿好吗？既然是要靠圣灵的工作，那为什么需要有神学的学问呢？神学的知识我们先要分正统的跟不正统的。Okay？ 我们先假设我们所讲的神学的知识是指那些读心圣经的神学知识啊，撇开那些怀疑圣经那些了哈，不讲那些了。怎么样跟圣灵在比方说讲道上的工作怎么配合呢？神学的知识第一是给我们建立信心的根基，第二帮助我们如何分辨异端或者是错误啊，然后呢给我们每次读圣经预备讲章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路和可走，不要浪费，不要走冤枉路。好了，那我们这里所讲的是系统神学，那还有一大块是圣经神学，我不是讲圣经研究，不是逐卷书卷的研读哈，还有一块叫圣经神学的，我还没有机会跟各位分享过。那系统神学跟护教学要给我们是把我们撇开一些冤枉路，然后呢剩下来的就是圣经本身了。那我们是要依靠圣灵光照我们牧者的心，好叫我们悔改在神面前让他对付，好叫我一方面很殷勤地准备我的解经或者是教义的功夫、学习的功夫，同时我的心是随时让圣灵来责备的。然后呢我们我忘了是司布真还是另外一位19世纪的讲到的伟人呐，好像是司布真，他的讲台上呢，斜斜的嘛哈，他这里有人给他刻了几个字 ，Sir, we would see Jesus，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又有人说，斯陀的牧师，当他牧会那几年呢，在主日崇拜讲到之前呢，他就是跪在第一排那里祷告的，啊，意思就是说呢。讲道是在神的面前讲道的，因为耶稣的羊渴慕要听到耶稣的声音，也就是听到圣经的声音，啊，这是一样的哈。耶稣的声音跟圣经的道理是同一码事，所以呢，依靠圣灵呢，就不是说 疏忽、懒惰、粗鲁。依靠圣灵是做好所有的能做的功夫都做好了，同时准备好圣灵来教导我、责备我、对付我，也对付我的羊群。Okay. 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讲道的，讲道的目的是要让良心扎心，投奔十字架，因而体会到耶稣是多么奇妙的救主，包括在成圣过程中做我们的救主，不光是称义，成圣的那一段。有一次有一位韩国的后裔的第二代的美国籍的青年人来我的教会，当时我是在一个非改革中的教会服侍的。他知道我是改革中的，他说我很高兴很高兴，因为呢我每个星期去主日崇拜，我就是期待上帝用他的律法，就是他的圣洁的律法来责备我，使我扎心知罪，又在耶稣基督里面宣告我的罪的赦免。我差不多没有歪曲他所讲的每一个字，他就这样跟我讲的。那这个年轻人是懂什么叫敬拜的，他也懂怎么要求他的牧师怎么讲道，这几句话就等于是刺透我的心，基督的羊是这样子来做礼拜的，你要怎么样讲道他们要听到神的律法，听到神的恩典，他们要看见神的圣洁，他们要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慈爱。所以我们要讲律法也要讲恩典，我们要讲律法也要讲耶稣基督福音。所以有真假信心的会众呢，全世界每个教会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向整个教会传律法与福音，要传恩典之约不论他的信心的真还是假的，我们还是说来吧，所以是不是总是说来啊，看神的羔羊，来神的羔羊，你要得到罪的赦免吗？不管我今天是布道培灵奋兴什么聚会，这个不重要不论布道培灵奋兴都是呼吁人到十字架的面前。
是，我今天在上午你有一个挑战，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你到底用一个证据派的方法去争取人99%的信主，还是用一个前提派劝人放下自主，让他100%的归于主？
是的，
这是你上午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前提派，你用范泰尔的说，人可真正的有确据的来认识神，来认识自己，来认识宇宙，
是
认识宇宙，就是说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来到归正改革松之后，就是唯独恩典，就是说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人信不信主是唯独恩典，唯独圣灵的动工，
是的，
对吗？就是说当你把这个人的这个心意夺回的时候，就让他知道这个人在宇宙当中，他与神、与宇宙之间，与这个大自然之间，他所在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说用圣经上，他不过是尘土。所以当他把这个
但是很荣耀的尘土
很荣耀的尘土，当他在这个情况下又知道我的价值，像你前面说的那个目标，知道我的价值，知道我的位置，
是
又可以谦卑，又可以自信的，
对，
这样就说这样一个人才如果圣灵光照一个完全得救的人，然后他在比如说我们在讲道当中又会用一些就比那种证据派的传福音要好，但是你说这两样的结合，前面有五种的理论，对吗？他怎么样在实际当中运用？比如说我们说
我是一个都不用的
啊，
我是一个都不用的，伯格夫也是说嘛，都不管用的，
传福音的时候不用，
不用
就证明上帝的存在，不用
不用，
但是在整个的不得救和成圣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用呢？
你打个比方，
这是哲学家想说，除了第三个，你就用圣经嘛，诸天所说神的荣耀，你就用圣经宣讲自然是多么荣耀的，在启示上帝。
哦，
一个都不用的。
一个都不用的
啊。
那你说的那个99%，有可能让人哑口无言，这是。
所以我们说99%那个是建立在豁然率的宇宙观上，也就是说呢，那个99%那个信心跟100%的，不是99%跟100%的分别，是0%跟100%的分别。
嗯，
因为那个它是建立在自己判断的宇宙观。
对，我所表达就是，当我们用这个用那个100%的这个使人归主之后啊，有没有就像我像看过马友藻的一本书，他也讲过一段话啊，他说
哪一本书？什么书？
好像是真知道他吧。
你说谁写的？
马友藻。
马友藻。
啊，他有讲过一句话，好像是信仰追求理性，信仰成就理性。
嗯。
就是那么，圣经上说信以至于信。
嗯哼。
就是前面这个信，我们讲它是一个得救的信。当得救，我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他得救之后，信以至于信，就是在我信了之后，我更加的知道。
对对对，更加知道，更加信，更加委身，更加祷啊，更加悔改。
啊，那么你说的那五种方法，在这个实际的牧养当中，有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就是对一个不信。
何必呢？读讲圣经就好了吗？他已经信了嘛，对不对？
啊，对。
你对那个已经信的教会哈？
啊。但他还有一些疑问，或者你比如说那个宇宙观，我们刚才讲宇宙观目标论。就是这些，他已经信了，但是他有一些，就是说他虽然信了，哎，宇宙间有一位神，但是他没有办法知道我在这个宇宙间是什么样的位置，就我活着，就是有什么目标。
答案是很简单的。
啊、
哦。他愿意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是另外一码事，所以他真正需要的是神的话不断的牧养、教导、责备、鼓励他，而不是什么、哦、什么理论。教会里面就是很多这种人吗？他举了手了，觉得知了信，所谓信了耶稣了，但他很多的结没有解开的。终归来说，他还没有把他的心意让神夺回，他思想上没有被神夺回他的心意。所以，
你刚才说的是他思想上没有被神夺回，但是他的心意已经被神夺回。
不知道。
就我们要肯定的说，他前面已经信。就是、
我不肯定
啊，
我说很多假的吗？
哦哦，假的，
对不对？很多信息是假的、
啊，
我也不要查问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嗯，
我要做的是牧养他，
嗯，
长期的教导，用什么教导？用神的话教导。那什么叫神的话呢？那在这里呢，我们这些台湾、香港啊、背景的呢，一讲到用神的话来牧养，我们就想到每次讲到十诫经文分三段，三个要点，最后面呢，美国是加一小小诗，不是打油诗，美国是打油诗哈，不一定。我感觉到对国内的群众呢，他们可能更需要，那这个是个人的观察啊，不属于绝对真理。会不会某一些国内城市的群众，更需要的是大块头的经文的概论？好，叫他快快的给他走过马太福音28章，你每次讲半章56次，他都不晓得搬到哪里去，已经搬家五次了，去过5个国家了。但是呢，可以大块头，比方说登山宝训3章，你快快的把那个扼要的重点讲好，然后向他的良心讲话。
哦，对，
这是一个实际上一个观察。因为我自己比较喜好用比较大块头的经文，而不是一节两节或者十节。因为我发觉这样子很细很细的解经呢，很适合那些受过填鸭式教育的人，他们就喜欢一节一节啊、十节，但是整卷书讲什么的已经忘记了。他们需要神的道刺住他们的心，所以要快快把那个要点讲出来。那个要点肯定包括神的主权，或者是他的责备、应许、怜悯、恩典，怎么对待他等等，对不对？你肯定会抓到一个重点，是从神达到他的心的。所以那个要处理的经文可能要长一点，比海外一般神学院所教导的可能要长一点。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的同感啊。我是有这种感觉的，而且现代人啊，当代人很没有耐心，很不耐烦来听道。
对对。
啊，
对，你刚才讲这个，我们是觉得在实际的牧养当中，当你把圣经的总原则那个总大框或者给一些愿意来认识，他就会突然对那个圣经的了解不再是那么渺茫，就好原来圣经是一个有系统的，比如说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它这个就是本身的那个信服力啊，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信服力，就比要去拿掉他的这个错误的观点，那个错误的观点去给他一点一点的拔来的实在。
讲到最后我会指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啊，或者是在前言或者是最后，我举一些例子，比方说我现在在读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讲什么呢？神的话就是你的力量，要刚强壮胆，要不可离开你，所以神的话不能离开你。第二，约书亚给那些人受隔离啊，你记得你洗礼那一天吗？你的洗礼就是神给你的应许的印证。接下来是什么？逾越节，圣餐的意义啊，耶稣基督要喂养你的，前面的路很长，还要打很多的仗，你从这个，我不是瞎讲的吗？后面就打仗嘛，对不对？约书亚记，你从这个大的上下文来看，啊，神的道、隔离、逾越节，还有洗净，还有一个洁净的礼仪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耶和华的元帅来面对约书亚，啊，很好讲的啊，这四五这件事情你放在一起，怎么准备上场做基督的精兵？彼得前书整卷是讲受苦的，你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吗？做基督徒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受苦的，这个是圣经的保证 guarantee， 一定要为基督受苦的啊！彼得前书这么多章这么多节都是讲苦难嘛，对不对？你就直截了当的讲，但是讲到最后你不要忘记，你能做这些吗？不能，你需要耶稣圣灵才能做到。但是你若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你有耶稣的，你有圣灵的，你靠他就能够做到。好，我们一起来回到十字架仰望他吧，这样子结束祷告。你把一些经文的大的真理放在他们面前，很多经文都有的，你只要那个经文的片段长一点就找得到的啊，向他们的心说话，因为他们是渴望跟随耶稣的。我的假设是他愿意跟随耶稣的，我的假设，我的前提是他愿意爱耶稣、爱教会、爱圣经的。你不愿意吗？哦，请你为自己做一件好事，先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真基督徒啊。但是你真的愿意吗？好，圣经这样说的，那你要这样做哦。你能做吗？不能做，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求神的恩典啊，在十字架那里有足够的能力啊，来给你去顺服这段经文。这样子牧养，长期的牧养，长期的啊，让神的道把它敲进他的耳朵，敲进他的心，圣灵自己负责动工，我们负责中心的讲道啊。那查经班、主日学探访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此类推啊，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这样也就是说，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常常讲一些策略，其实这个策略最大的策略还是要回到那个要靠圣灵的那个动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真实的。
当代的普世教会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福音派出版社的忠实消费者。我再说一次，今天普世的福音派的教会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彻底的用上市场学、广告学的很吃人的基督教出版社的忠实客户。将会增长吗？你不用那40天来查经吗？哎，你还不是基督徒牧师呢，全世界人都在跟那40天的程序，为什么你不跟？你懂吗？当然我说夸张一点点，但是没有太多，真的没有太多。美国的基督教出版社，他们是 King Makers， 中文怎么翻译 ？King Maker， 制造明星，制造最畅销作者的。你不要看到一本书啊，这本书刚好没有哈，但是这本应该有一个的，一个金牌。 我看到金牌的时候，我一般呢，就好像昨天教你怎么读书一样，站在书店里面看十分钟，哦，懂了，这本书讲这个，好，放回去，不需要买的。一本书有个金牌，特别是中文翻译本，只不过告诉你两件事：第一，美国的原著出版社花了很多钱做广告；第二，台湾、香港的出版社抢着去拿那个翻译的版权而已。就等于说小孩子呢，为什么去麦当劳？因为麦当劳从他们做 baby 的时候就做广告，洗他的脑。你要去拿那些玩具，你买一个 hamburger， 拿一个盒子，拿里面有个玩具。同样的，但是清教徒所讲的刚好倒过来，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忠实的宣讲神的话。那清教徒这样子老是讲十字架，老是讲悔改的，他们的流失率呢是极少的。今天用这些市场学的策略刚好倒过来，留下来的是很少的，他们是流失的很少的。不过只需要你的血、你的泪、你的命而已来牧养。清教徒有些人一牧养就20年，一牧养就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小村子20年、50年都有的，啊，看不到果子的，直到他死了之后或者他离开之后，啊，有的时候他看得到，啊 ，Richard Baxter 就看得到了，神很祝福他，因为他刚好活在黄金时期，1941到60，啊，但是早期的就看不到果子的，啊，今天西方的福音派是在没落中，快要死了，在那里挣扎，所以向第三世界丢很多这些的市场学的工具是不值得那些纸张的。那我不是所有的书都是这样子哈，但是很多书是这样子的，啊，很多的材料是这样子的。而今天这种的材料正在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只要在温州上空丢一片 CD， 你全中国以后就拿到了嘛，对不对？啊，可能或者是河南啊哪里？我们都知道那些最畅销的材料的，啊，全世界都知道的，又怎么样呢？啊，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在挑拨牧师的缺乏安全感。啊，人数嘛，要人多，啊，那我没有意思说人越少越好，但是呢，神的道传出去的时候呢，耶稣负责带哪一些的他的羊到你的这个他的羊圈的你的那个小圈子里面，他自己负责。但是我们要忠心，有真理也有爱心，牧者必须要对人有兴趣，因此而关怀。牧者需要传讲神的道，整全的、健康的，两三年下来，啊，至少你可以有把握，大概会传，或者是教导哪几卷的书，哪些的真理，或者一些的灵修的方法，或者读经的方法，啊，你三年下来大概知道你要成就哪几一方面的目标，啊，不是一次两次，呀。
还有一个，就你刚才讲的这个第二页这个经验主义啊，上帝本质的存在这个不可知和上帝的属性可知，你有说那个阿奎那的这个代表就是他是那个亚里士多德哲学融合在神学里边，
对
了，对吧？你刚才说到那个楼上楼下，你说这个楼下是人的自然理性，
对，
还没有完全的堕落，
他认为不堕落，
他认为不完全堕落，
完全不堕落，
这个是在那个可知的范围内吗？
对，所以阿奎那就用这五个论证了
啊，
或者三个四个了。
对对，就是那个就是楼上的那属于恩典，就是那个不可知的范围。
没有，不是不可知，楼上的是呢要来天主教教会，神父给你弥撒等等等等受洗就有了。
哦。
它是天主教的，你要在这个12世纪那个环境来理解这两个。楼下是自然理性，在大学里面神学教授可以教你这五个论证证明神存在，
啊，不完全多，
但是呢你还是要去教堂好好的参加洗礼，向神父认罪，每次多 几滴的恩典救恩给你，你就慢慢知道了，哦，十字架的道理怎么一回事。不过说回来呢，天主教是永远不给人有得救的确据的。
啊啊，对。还有那个这边那个你说的巴特说，不能借着自然历史认识上帝，只能借着特殊启示，所谓上帝的话。
对，所谓上帝的话，所谓启示，
啊，
很好。
我对你这个说所谓上帝的话，就是说所指的是康德的说的那个彼岸。
对。
康德那个
巴特的那个特殊启示是在康德的彼岸那个范围的。
彼岸就是那个解释，就是说，到了耶稣基督与他神的话，是吗？就是
耶稣基督神的话、神的启示这些呢，巴特呢，都是从彼岸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来理解。那么就是说你刚才讲那个永恒与时间的碰点，我还是不太明白。
嗯，就是不能明白，你明白就错了。
哦，
巴特专门讲这种话的，他老是这样讲的。
哦
啊，你明白就不对了，
哦，
你就是要明白的之后你就哦，你哦，原来我不明白。
哦，你刚才说这个点好像
他就是要用七个果这种方法来讲话。
哦，
啊，
你刚才
说
那个点好像在什么稍微偏上一点，在什么稍
那个是正统的啊，哦，那个是我的老师，弗兰姆说，他说呢，当然圣经有是人写的，
嗯，
但是最主要圣经是圣灵默示的话，
哦，
所以呢，假如你要问圣经有没有神性，有没有人性呢？
哦，
两样都有，但是神性偏多，
哦，偏神性啊，哦，偏神性。
跟巴特那个点呢是两码事，
哦，
两条不同的线，完全不能把这两个图画画在等同。
啊，哦，
巴特那个本身就是康德搞出来的一个人的自主理性搞出来一个的两层的宇宙观。我们这边只不过是在讲圣经有没有神性，有没有人性，不要混在一起。
嗯，
一个是正统福音派的改革中的，一个是从康德讲到巴特，
嗯，
是世俗的。
哦，不明白是对的。
嗯，啊，不明白是对的。巴特就是要你搞到头昏脑胀，是非而是。啊，常说是而非，他是是非而是，本来就不对的，他就讲得好像对一样。
好的，谢谢牧师。
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哈，不要把它当作解经书来看哈，因为中文有可以买得到了。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是一本神学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存在主义这种的危机 的解经法或者表达的方法是基督教导，啊，它是一本信仰宣言，简直不是一本解经书，你不要把它当作圣经注释来。假如书店把它放在新约罗马书你就错了，放在认识现代神学 / 异端就对了。
李牧师呀，刚才有几位姐妹和兄弟有问这个问题，说，这个论据，你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传道的，不需要用这个论据，是不是？
不需要用
这些
那五种的论据 ，rational argument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yeah,
是。
Yeah. 不过你认为怎么样说？如果我们用他们。以过桥板的方式，
过桥抽板是吧？给他过了。
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开头，然后才能够才传福音给他们这些不信主，就好像这个保罗嘛，保罗在雅典是不是？他说do the unknown God， right？ 他说在第十七章。保罗在《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16-31节。
对，第二十二节。do the unknown God。
对
啊，然后他就说
未知之神。
未知之神，然后他就解释你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对，人是不能认识上帝的。
对对，
除非神启示。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认识吗？
对，
我现在告诉你。
对所以他是以这种。好像说人的，所谓的他们有一个心向往这个神，一个不认识的神。
嗯，我不会说人的心向往，人的心背叛。
OK。
保罗指出他们的弱点，那个 weakest link。保罗说：“那虽然你敬拜，但是你不知道的。那我现在告诉你，你们不知道吗？所以我告诉你。”当然他是很有爱心，不是很有热心 ，zeal for the glory of God， 对神的荣耀大发热心。前面他就说嘛，看到满城偶像就满心焦急 我不愿意为了带领人去找到真理，先陪他走错误的路一大段。范泰尔说这个叫做 blockhouse methodology， 一块一块的积木砌起啊拼起来，但是下面那个是错的呀。所以范泰尔的贡献就是要我们有从头到尾的方法或者理论基础，尽可能都是sanctify Jesus as Lord， 把基督分别为圣。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
那么你是说，保罗会是用错方法吗？
没有，保罗用对方法。
Okay.
他看到满城偶像，就心里着急。
Okay.
然后他说：“你看，你们在这里敬拜的是蒙昧无知嘛？那我现在告诉你们哈，创造宇宙天地的是主，他不用人手所造一个殿给他住的，不需要的。上帝不需要我们的敬拜，反倒将生命气息等等给人。然后他又从一本一个祖宗造了众人，所以保罗从头就挑战他们的思想。我绝对效法保罗的方法，而且使徒行传十七章是我最认为最重要的护教方法的一段。
不是用来做证据，而是用来
那个不是证据，那个刚好是点到他们的弱点，对症下药。不过有一节是很难解的，就他引到诗人那句话，我就不懂得怎么解了。
其实他也是用在第十四章，也是
有
第十章，
使徒行传十四章，是的。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他也是讲读的第十四章第十五节那里讲到 ，OK 的照天照地的。
对，他日光照在好人歹人身上，他很怜悯人。对啊，那保罗是向全人类，就是向不得救的人讲话，但是他传的绝对是从圣经里面，他传的绝对是那位自我启示的真神。
好，谢谢。
谢谢。他会用他会了解到人追求什么，但是他出口讲的话就是针对这些人的向往和错误的对象，或者是解决的方案。